好，我们要再回头讲我们去年年底还没讲完的系列《会幕与敬拜》，今天是第十篇吧。请看《利未记》19章，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多一点讲《利未记》。我希望这个系列结束的时候，你以后想到《利未记》，不再会觉得那是一卷深奥无趣难懂的一卷书，你还是会有一些地方读不懂，我也一样，可是你会从里面还是抓到一些很宝贵的东西。利未记19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来看看这里写什么。摩西的律法，19章1到4节，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再看30节，利未记19章30节，来，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你们留意这里讲的话，守安息日后面说敬我的圣所，带着一个恭敬的心，敬虔的心。也许你想到来到教会聚会要这样，那是对的，可是另外一方面，今天的圣所是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主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就变成你任何时候你都要留心，要敬重你自己的身体。好，32节，利未记19章32节，来，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这里一起头就说，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圣洁是神很核心的属性，差不多是直接用来表达神自己，所以比方神的灵就被称为圣灵，那是神的基本的属性。我们曾经在前面的系列讲到神的属性的时候讲过这一件事，就因为神是独一的神，独一至高的神，所以他是圣洁的绝对标准。我们在神的属性那个系列，如果你记得，我们在讲圣洁的时候，我们把神的圣洁的属性跟他的独一性放在一起讲，这两个是相关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位独一的神，这个世界确实没有什么圣洁的意义，没有什么圣洁的规范，在哪一方面都没有，你凭什么认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有的人会认为这样是对的，有一些人并不认为。可是如果我们有一位神，独一至高的神，他的标准就会是真实的标准。如果我们是他造的，那么他要我们像他一样，那就是一个我们的天职，我们生命应该有的样式。那神要表明他的圣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他把律法颁布给他们。我们在这里读的摩西五经里面的利未记，就是神借着摩西在西乃山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那我们都知道那个律法有一个最基本的纲目，我们后来称它叫做10条诫命10诫、你知道十诫对不对？我们刚刚读的短短6节经文，你有注意到吗？那里面大概包含了这10条诫命里面的4条吧，包括了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跟第五条。如果你不熟悉，我们看一下吧。出埃及记，利未记这里不要翻掉，出埃及记它的前一卷书20章，出埃及记20章就是记载10诫的经文。圣经里面有2处经文记载10诫，一个是这里，一个是生命记第5章。 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到看应该到哪里，到第六节好吗？来，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极止，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里包含了两条诫命，听起来好像差不多一样，其实不太一样。第一条是讲到你不可以有别神，除了神以外，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第二条是说，你即使称他为神，称他为耶和华神，可是你是做成一些受造物的样子，比方牛啊、太阳啊，无论是什么样子，你却称他是耶和华神，神仍然禁止。所以这里强调的是这样，这是头两条诫命。第八节，第八到第十二节，来，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第四跟第五条诫命，这两条诫命我们刚读的立位记里面也都有提到。那里面有提到孝敬父母，可是提到尊敬老人，父母大概包含在这里面吧。即使你的父母还有点年轻，反正现在的孩子上了大学就觉得，应该说还在中学读书的孩子看到大学生就觉得他们已经老了，所以反正对你把你的父母当作像这里讲的一样，所以这里提到的在年长的面前你应该有一个恭敬的态度，跟孝敬父母是相关的。神给百姓颁布律法，特别是十条诫命，用来表明他的圣洁。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这些诫命都是圣洁的、公义的。那神想要我们，像他一样圣洁。他在圣经里面很明确的讲，他要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神想要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的话。而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他进一步提到，他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有时候神允许我们遇见不容易的事，一个失恋、苦难等等，好炼净我们，好叫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而我们今天要从利未记十九章，要来看看摩西在律法里面颁布的这些条例，我称它叫做圣洁的条例，这是今天我讲章的标题。刚刚我们提到十诫，十诫被称为道德性的律法，或者有的时候被称为绝对的律法。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斟酌，你只要遵行就好了。它是明确讲的，十条诫命是一个绝对的道德律。十诫一直到今天新约时代仍然是适用的，对吧？这些话对 对我们今天都仍然是适用的。你不需要斟酌，你只要遵行，那是绝对的道德律。有人把旧约时代摩西的律法，在摩西五经里面，就是圣经的前五卷书里面，神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把它区分成三种不同的性质的律法。第一种就是像十诫一样，被称为绝对的道德律，绝对的律法。另外一类，我们称它叫做礼仪性的条例。礼仪性的条例，什么叫礼仪性的条例呢？就是那些条例要求你去做一些宗教行为啊。我们会注意到，我们读的利未记有许多的内容是写到这个。我们起头用了整整十章的篇幅，在这一卷书里面，利未记的头十章都在讲到献祭，跟献祭有关系的事。献上燔祭、平安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奠祭等等，这个是一个礼仪性的条例，对吗？嗯，将来我们再过几个礼拜，我们要看到节期，利未记后面有一些话提到节期，那也是礼仪性的条例，要我们去守一些宗教的行为。利未记比较多，属于这一类啊。包括了献祭、洁净之礼，还有节期。嗯，这个礼性的条例，对我们今天来讲，比较多适用于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所讲的话，那是我们之前已经花很多功夫提到的，而且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如果你还记得这段经文，他说他们供奉的事。包括献祭啊这些哈，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造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他说这些事所做的都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希伯来书是在告诉我们，现在那个本物已经来到。所以那些影子、那些影像，我们不需要再做那些事，因为已经成全那些事。比方是因为耶稣他已经献上自己，成为燔祭，成为赎罪祭，所以今天我们不再做像献祭这些事。如果我们要提到献祭，就变成是一方面想到基督已经成全的他献的赎罪祭，成全的救恩；一方面想到我们自己今天要献上我们的身体。为主而活等等，像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一样，那个是这些献祭这些礼仪性的条例到我们今天变成像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不再按着那些字面遵守那些礼仪性的条例，而是进入了主已经为我们成全的情景当中，我们自己也进入那个实质的含义里面，这样你了解吗？我不讲太多，因为我们之前已经用了相当一段时间，有好几篇信息，我们讲的都是礼仪性的条例。所以有人把摩西的律法分成三种性质的律法，一个是绝对的道德律，像十诫一样；一个是礼仪性的条例，像献祭洁净的礼，节期一样。还有一类被称为 civil law， 就是民事性的条例，如果用在我们今天叫民法，可是圣经里面的民事性的条例可能比有一些民法还要讲一些更细腻的事情。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有一些就包含了这个，你在白发人面前要站起来，这个其实是很民事性的条例啊。你可以说这些民事性的条例几乎都是十条诫命那个绝对道德律的延伸。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一章其实包含了很多民事性的条例，可是你会注意到我们刚刚给大家指出来，它里面有十诫的影子，对吗？虽然它不是直接讲十诫，可是它提到的不要拜偶像、守安息日、要尊敬老人等等，有十诫的影像在那里。所以 民事性的条例很多都是属于十条诫命的延伸，所以神在律法里面为他的百姓定下了许多的规矩。今天我所讲的希望大家留心听，因为跟我们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不时的就会有人问我一些关于跟律法有关系的问题，有不少我遇见过人家问的问题，我今天要讲的是我常常用来回应人家、回答人家的一些话语。所以神为我们的生活其实立下不少规矩，在这里提到在白法的面前要站起来表明尊敬，你盖房子的时候要在屋顶上周围设下栏杆，听过这个吗？这个是应该是在立位记里面的话，好像不是在生命记22章第8节，生命记22章第8节，你以前读圣经有没有读过这个？他说你若一起来读，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那家。你知道这些像这样的民事性的条例，你会不会注意到它常常不能按着字句去实行，或者应该说你不必要按着字句去实行。比方现在很多房子，我们台湾其实都市里面不太有，乡下还会有，是盖屋瓦的房子，对吧？屋瓦的房子是斜的，对不对？在比较会下很多雪的地方，他们多半房子都会盖成那样，不知道为什么啊？雪比较会掉下来，不会累积太多，太重把屋顶压坏了。如果你的屋顶已经是斜瓦的屋顶，还刻意要在四围安上栏杆，不会有点做作了吗？对吧？因为你虽然那是律法里面的话，可是你知道这里的话是怕人家从那里掉下来嘛？那斜瓦的屋顶一向不会有人上去的，不是吗？当然如果你觉得你要常常上去修理屋顶的时候，为了不要滑下来你要安上栏杆，当然是你的自由。但是我想这些话显然你不能把它应用在当你看到有人盖了一个像这种有斜瓦的屋顶的时候的房子的时候，你去评论他，去指责他说你没有遵守律法，你并不需要这样，不是吗？而对我们今天来讲，你不要只是知道像这样的律法，你有可能要注意一点别的事情。你家里面某一些东西会留意一下，会不会有可能去掉下来去砸到人，像这一类的，那就是我们要留意的事，对吧？教会也应该注意这些事情。比方你装的招牌一定要坚固一点，免得台风来砸下来不小心砸到人。你如果在一个大楼的阳台上弄你的东西，你要留心不要在那边浇花草或者是做类似这种事的时候，不注意到下面有人就站在你的房子的下方，就把水溅到人家身上啦，或者是你在那边放的东西有一些零碎的东西不小心就掉下来砸到人啦。我想主的律法是这样，他没有办法把每一件事情写得详细，也不会为每一个时代会有不同的情况来写。他写这些话要让你抓住那里面的精义，那些精髓的含义，好叫你应用的好，对吧？这就是民事性条例的一些重要的意义。比方刚刚提到在白法人面前你要站起来，可是如果今天你参加聚会坐在那里，特别你坐在门口附近，只要进来一个老人你就要站起来一次，大概不需要，对吧？大概不需要这样。 所以你要知道那个表明的是什么，你有一个尊敬的心，不是吗？所以你也不需要问我说圣经这样写，可是有的人根本还不老，他就是少年白，头发白白的，我也要站起来吗？你不需要这样问，因为你要弄清楚这些民事序的条例，你要抓住的是它的要义。保罗把这一类的条例用了一句话把它总括讲得非常好，他说所有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的。读过这个话吗？这个特别适用于民事性的条例。其实到了新约时代，不只是民事性的条例，连我们所说的十诫绝对的道德律都可以用爱来诠释它，你知道吗？可以用爱来诠释它。你看主耶稣把繁复的律法诫命总结为两条命令，你还记得吗？人家问他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他告诉我们第一条是什么，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第二条是爱人如己或者爱邻舍如己。所以主把爱神爱人用来总结所有的律法，所以你也可以想到那些繁复的律法，然后觉得我们怎么可能遵行呢？可是你也可以想到其实就两条很简单的话，就是尽心尽力的爱神还有爱人如己。可当你想到这两条简单的爱的命令的时候，借着那些看起来繁复的条例，我们可以来思考，帮助我们思想有一些可能我们平常不太注意到的。如果我们留心那些条例，会帮助我们爱实行的更好。这就是这些诫命的用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他把这些命令，神的命令，他说他的命令的总归就是什么？是不是这样写的？来，我们把这一节圣经读一遍，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来，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刚刚我们提到的一段话，那是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我们从第八读到第十节，那是圣经里面把旧约的律法这些条例，这些圣洁的条例用在新约很好的一段经文，一起来读。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爱就完全的律法。他这里其实引用了十条诫命，不是吗？在第九节里面，他说，可是所有这些诫命包含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了。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不只是民事性的条例，这绝对的道德律，像十诫也一样，都可以用爱来总括。我们讲一下这个绝对性的道德律，就是十诫。圣经中包含了一些绝对的律法或命令，其实并不多。那种就是要你绝对的去遵行的命令，我常常说好像神用他的智慧就把它浓缩在十条诫命而已。那种我们根本不要斟酌，不需要去问，就是去实行就好了。接受它成为我们生命绝对的样式，生活的样式。你不要在那边考虑斟酌，你越快快点立刻从心里面接受这些事，立刻顺服，你就容易顺服。不要连这些事情都要摇摆不定。你记得十条诫命包含什么？包含不要贪恋别人的财物，对吧？有没有这个话？那是第几条诫命？第十条是吧？是吗？第八条也有类似的话， 第八条诫命叫不可偷盗，是不是？第十条不要贪恋别人的财物啊等等。其实保罗很有意思，保罗把第一条诫命的不要拜偶像啊，在新约时代把它升华成为包括了一件事，就是不要贪心，你记得吗？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说有贪心的就和拜偶像一样，他好像把十条诫命不是条列成十条，而是把它拉起来变成一个圆圈，把它合在一起。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你就会知道神的律法并不是难守的，并不是那种哦那么多诫命，每一天早上起来就要想到我今天有许多神要我做的事，有许多神不要我做的事，并不需要这样。你从一起头向他降服，你就容易做到。不要不要贪心，不要贪心是一个很容易做到的事，可以，我想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到的事。嗯，你所以不容易做到，就是因为你没有从一起头下定决心接受它是绝对的道德律，是神的圣洁的法则，你就从心里面接受它。嗯，这样你忽然遇见一个试探的时候，就会有点动心，对吗？嗯，我们以前讲过，你希望你手头你家里有更多的钱，不一定叫做贪心，对不对？对吧？那是正常的啊，因为我们需要花用，为了我们的生活。可是当你把心那么放在这个上面，而且依靠无定的钱财，那个是贪心。你有没有打定主意，像这些事，像十条诫命，从心里面，从一起头，快点接受它嘛？不要成为基督徒许多年以后，好像要变成很老道的基督徒才能够遵循好这些事。十条诫命是最基本的，你知道吗？你应该从一起头就接受，不要像旧约时代神的百姓一样。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有一些试探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那里斟酌，然后后来就会弄出问题来。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个人，他去一个福音机构参与一个服事，是知心的领薪水的，那是一个专案的一个工作，所以那个案子结束以后工作就结束了，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他会领几个月的薪水。从一起头人家问他，你的薪资是要用现金 cash 给你，还是要汇到你的账户？他选择汇到他的账户。他做了几个月以后，最后一个月他领了薪水，对不起，我讲错了，他选择要拿现金哈，他选择要拿现金，所以他拿了几个月的薪水以后，到了最后一个月他拿了他的薪水之后，后来就发现他的存折里面又汇进了一笔钱，是那个显然是那个管财务的太忙了，怎么样，一时疏忽就重复给他了。如果是你发现这个，你会怎么做啊？你会有一秒钟想吞下来吗？如果你有一秒钟这样想，不要第二秒还想就好了。试探就是这样吗？嗯。可是这一位基督徒不是这样，他就让一个思想进到他里面，你知道吗？他还为了这个去祷告求问神。过了两个礼拜，那个机构的财务同工也有点迷糊，过两个礼拜才发现这一件事，就去找他要。你知道这个人跟那个财务同工说什么吗？他说，你去祷告，我觉得那是神要给我的，你也去祷告看看。很难想象，对不对？这个不是一起头就这样，而是你从起初你没有像我说的一样，把十条诫命当作一个绝对的道德律，是我们生命的样式。那是圣经提到他说，那叫做火烈火的律法。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好吗？我们在读利未记十九章十一到十三节，利未记回到利未记十九章十一 到十三节，来看看这里有一些话语，又像民事性的条例，可是又跟实际有关系哈。十一到十三节，来，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嗯，如果你不熟悉，你可以再回到出埃及记二十章，看刚刚我们读的三节圣经包含了几条十诫里面的诫命。第七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七节，这是第三条诫命，一起读：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我们要留心这个。有的人会提到，特别是西方人，他们基督教背景，可是后来没有真正的敬畏神的心，他们的话语里面常常会把神的名字抬出来讲，对不对 ？Oh my God！ 有的时候，他几乎把主耶稣的名字拿来成为咒诅或者是负面的话语，那些我们都要留意，对吧 ？Oh my God！ 大概还好吧，这个跟我们呼喊说“哦主啊”大概差不多。所以刚刚我们读的那利未记十九章那三节经文，包括了第三条诫命，好像也包括了第八跟第九条诫命。第八条诫命，利未记二十章十五节吧，十五节，刚刚我们提过，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有点包含这个，对不对？我们刚读的经文。这些其实是绝对的道德律，可是呢，你也可以用爱神跟爱人来总括它。当你爱神的时候，你当然就会有一个敬虔的心，你不会随便拿神的名字来开玩笑，对吧？你也会定义不要欺骗，不要偷盗，不要说谎。还有特别留心不要太轻易的发誓，这是现代社会上很普遍的现象，而且他们发誓的时候正应验了主耶稣论到发誓所讲的话。有没有发现在媒体上不时的会看见人，可能特别是政治人物嘛，当人家质疑他某一些事的时候，他们就搞一些发誓的动作，或者说一些类似这样的话。根据主耶稣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诚实的人，那么你说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主耶稣讲的其实比这个严厉一点，他说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魔鬼，就是出于那恶者。你不觉得吗？凡是那些会公开为了一件人家质疑他的事发誓的人，其实常常我们都没有办法信任他们的诚实。一个真正诚实的人并不需要这样发誓，他能够建立起一种人家可以信任的一种样式，人家想到他知道他说的话就是真实的话。我们应该使自己建立这样的形象，你是神的儿女，应该期待自己建立这样的形象。学院传道会的创办人 Bill Bright 白利德博士，他提到他的祖父就是这样的人，他祖父是一个生意人，他从小就知道一件事，他祖父的朋友们都知道他祖父是那种他说的话就跟打一个契约一样的坚固牢靠，甚至比有一些人打契约还要坚固牢靠。而且他做的比这个更多，他有一次建议朋友去投资一个东西，可是后来那个投资失败了，他把钱还给那个朋友，他不需要还，因为他并不是跟朋友拿钱来投资，是建议他而已，那是他的朋友自己要负责任的，可是他还是还他。白利德博士说，当他快要结婚的时候，他遇见一件事使他更知道 你的先人如果有像这样诚实的榜样，诚信的榜样，是多么造福后代的子孙。所以我曾经写过一句话说，父亲的诚实是给儿女最好的遗产，最好的产业。他快结婚的时候，他要去有点像相亲一样，去回到家乡附近去看他的岳父母。那因为他很忙，所以靠近的时候才想到应该要买礼物过去的，第一次嘛，要买礼物。然后要去买礼物的时候，他才发现他身上没有多少件现金。那他平常做生意啊什么都是在，那时候他也没有做传道人，都在加州，在美国西岸，他的要回去的地方在美国南方，东比较靠近东岸的南方。所以他的银行是西岸的银行，所以他在那边他不知道他的支票能不能用，所以他要买那个礼物就跟店家说，我这个支票能不能用。那店家一看那是西岸的银行，就跟他摇摇头不能用。那因为他不是只是去结账，有跟那个人稍微聊了一下话，因为回到家乡附近嘛。那个店家跟他摇头说不能够使用他的支票，之后忽然又问他说，你刚刚说你姓什么，他说姓 Bright， 显然在美国姓 Bright 没有那么多，又在那个附近，他就提到一个人名字说某某 Bright， 你认识吗？他说哦，那是我的祖父，就是我刚刚讲我的祖父。那个店家老板说哦，那你这个支票可以用，如果你是他的孙子，因为我们都认识他，这个人说话就善话。你要不要期待自己有像这样的形象？那是要常年塑造成的，而且不要失败一次。你说一次谎，那个诚信的形象就要用许多年才能够再恢复的。刚刚我们一直提到十条诫命是绝对的道德律，是让你不要犹豫，不需要斟酌，就是接受就好了，顺服就好了。我猜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在心里面已经在质疑这一件事，因为这里面有一条条例好像不是这样，就是第四条诫命叫做守安息日的诫命，对吗？如果我们今天应该要把这一条诫命像其他诫命一样都直接按着字句守它，就会很麻烦。我们就会回到犹太人他们当初守这一条诫命的时候产生的问题，他们会去问牧师，问拉比们，那你说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我洗澡的时候我提一桶水算不算做工？那个时代洗澡要提水的，提够洗澡的水提起来蛮大桶的哦，对吧？哦，所以拉比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盐商结果最后给他们定下律例来。他们定的律例非常严谨，你知道吗？他们说有的拉比啊，他们说安息日能够拿的重量不可以超过一颗无花果的重量。无花果很小你知道吗？无花果多重我告诉你，差不多像你今天一颗我们台湾的枣子，差不多就那么大而已。台湾的枣子，因为有些别的地方枣子没有那么大颗。可是显然安息日的条例不是这样，所以我刚刚卖了一点关子，虽然我提到十诫绝对的道德律是像那样，你根本不要斟酌，你就是接受。可是这里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是我们的主自己去把它标示出来的。当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福音书告诉我们，主耶稣特别喜欢在安息日做事，触怒那些法利赛人，你记不记得？他不是偶然在安息日七天，他只有七分之一的机会，可是你读福音书你会发现主耶稣他故意的，他 他特别喜欢在安息日医治人啊，帮助人啊，做很多的事。不过他自己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清楚的讲，他所做的事都是照着父指示他的样式做的，显然是神感动他要他这样做。有一个原因，亚伯拉罕带向一个奇妙的对于神的道的认识里面。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安息日做那些事，那些固守律法的犹太人批评他、论断他、责备他，他明确的告诉他们安息日的经义。他说：“你们中间有谁，如果家里有一头驴掉到井里面去，掉到一个坑洞里面，你是安息日掉下去，你会等到第二天再把它拉起来吗？”他很清楚，那些犹太人都很贪爱钱财，一定舍不得损失一头驴子的。他们就是安息日也会这样做的，然后会给自己找很好的理由，就是特例，不要让驴子受苦嘛。然后主说，如果你们在安息日这样做，我在安息日使一个18年都不能行走的人，使一个生来就瞎眼得看见，18年不能行走的人能够行走，你们却责备我吗？这是主给他们讲的话。主很清楚的标明，安息日更伟大的意思是要把我们从那些缺欠里面得到补满，有病的得到医治，疲倦的得到安慰，缺乏的得到饱足，叫忧伤的灵可以穿上赞美衣，叫受压制的可以得自由，把我们带向安息稳固的灵。这是主说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传承这样子的认知，写了希伯来书3章、4章，告诉我们神的救恩要把我们带到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进入真实的安息。安息不是一件小事，你知道吧？圣经用了一个伟大的方式讲安息，称它叫做神的安息。那是神的安息，是神的属性、神的样式、神的安息。你不要轻忽这些。你知道，如果你烦躁不安，是跟犯了十戒一样，你晓不晓得？你有这种意思吗？你想到安息日的时候，应该想到这个。烦躁是一个犯罪，你会不会这样想？你知道烦躁带来多少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你记得扫罗王因为不能够等候，就失去王位。虽然神让他还是坐满了40年，可是对神来看，他就是失去了王位。摩西，连摩西，神人摩西都曾经犯这个错，他说了急躁的话，就不能够进应许之地。圣经很看重这个，你不要轻忽这个，这是绝对的道德律。但是主耶稣加上了诠释，所以这条道德律，我想你需要斟酌一下，需要思考一下，跟其他的不一样。可是你从心里面还是要决心要遵守这条道德律。不过我觉得你想要守安息日，不要立刻都想到我刚刚讲的这些安息日的经义，你还是想到礼拜天要守主日，我觉得蛮好的。不要变成有一些人觉得聚会不重要，我随时都可以聚会，我自己在家里也可以聚会，那不是圣经的教导哦。所以如果你养成这个习惯是需要的，不，但我这样说不要斟酌吧，你就是接受养成这样习惯，礼拜天一定要来聚会吧。你不知道星期日被称为礼拜天吗？你怎么能够跟人家说，嘿，我们礼拜天一起去哪里玩好不好？你在说什么啊？我知道了，有的人他们的工作使得他们礼拜天会需要工作，我没有意思要你一定要找礼拜天不工作的不用上班的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礼拜天都没有餐厅可以吃饭，礼拜天没有公车可以坐，礼拜天捷运应该关掉才对，对吧？所以有的人会有这样，这个我们能够了解。但是 有的人遇见这些，他们会做一件事，就尽量想办法在周间找到有这样的聚会能够去参加。嗯，也有一些教会他们会留意像这样的工作形态的人，特别给他们一些聚会，好叫他们合适他们的时间能够参加聚会。所有这些诫命，保罗用圣灵的智慧把我们谈的这些诫命，一方面他提到都包含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可是他又把它化成许多新约圣经里面简单的命令。其实那不是保罗发明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在一些教训里面就提到，但是保罗确实把这些诫命化成很简单的一些命令。我们常常提到的，比方要以恩慈相待，这是很重要的一条诫命，要以恩慈相待。初代有一位教会的领袖说，恩慈的意思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里面对任何人都是甜美的，就这样。我觉得这个你最好把它当绝对的道德律一起投，不要斟酌，就从心里面接受就好了。不要告诉我说我要斟酌一下，对有一些人我很甜美，对另外一些人他不配得我的甜美，他不配得是他家的事，你甜美是你的生命的样式。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时候需要义正言辞的表达一件事情，或者你需要责备一个你要负他们责任的人，比方你的孩子，你一样可以在甜美的灵里面做，你不知道吗？对吧？在尖酸刻薄里面责备人，跟在甜美里面责备人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揣摩一下吧。诫命有许多是要让我们揣摩的，你如果常常留意这样斟酌揣摩，就不会常常需要问牧师问题了。自己可以了解，这些话都有这样的意思。有一个命令我们常常提到，要常常喜乐。你不知道这个命令里面包含多少智慧吗？你去实行才会知道。嗯，那个牵动我们生命里面几乎每一个部分，牵动我们生活里面的各个层次。决心一定要成为一个喜乐的人，你认定失去喜乐是得罪神的事，偶尔失去喜乐不是得罪神的事，你容让他继续留在你身上就是得罪神的事，这样懂我意思吗？嗯，不要发怨言，要凡事谢恩，这个命令多么重要。嗯，也是很实际的，我们大家都有过的经验。你有没有常常留意不要批评论断？尤其在你讲了一段话，然后会加一个注解说，我这个不是批评后的那种事，你就要特别的自己省察一下，是不是真的不是批评。应当一无挂虑。哦，这个是基督徒蛮忽略的命令，他们有时候觉得为神的事情担忧好像是一种属灵的事，有可能不是。在心里面省察一下，神喜悦我们这样吗？有一个命令其实很重要，就是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常常留心你内心是不是有平安，是不是觉得笃定，没有圣灵的责备。你学习这些命令，会逐渐的发现神讲的所有这些律例，你能够越过他所讲的这些话的表象，进到生命的核心要点，那些都是让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事实上还会给我们带来智慧，我们会知道应该怎么样做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再看利未记十九章五到八节，五到八节忽然提到礼仪性的条例，来读。 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的可蒙悦纳。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我刚是要你们读到这一节吗？对不对？你们刚刚为什么读到后来有点停顿？我觉得在五种祭里面，平安祭的那个的特质，那个味道，就有点像十条绝对的道德律里面的安息日一样。它不只是一个圣洁的条例，不只是一个神的给我们的诫命要求，而是那个本身是要把我们带进安息，带进喜乐的。平安祭也是，所有的祭物你可以说都是责任的祭，你必须献。平安祭不是，平安祭是你还愿或者是甘心献的，或者是为了感谢才献的。所以它是不是一个绝对责任的祭物，是你自己想要献的。所以神保留在他的律法里面有像这样，不是绝对的道德，又像绝对的道德律，可是他却要你去找到那样子的精义，而那个精义你会发现神带着爱我们，想要我们得着更大的好处，充满了爱，充满了他的喜乐，进入他的安息等等。像感谢，感谢是一种向神的尊崇跟敬拜，对吗？所有这些话也是带来这个的。不要忘记我们的主题叫做会幕与敬拜，利未记被认为是一卷讲到敬拜的书。我们就是在讲这些圣洁的条例的时候也是一样，其中包含了爱，包含了感谢。平安祭的精义不只是有感谢的意思，也包含了爱，对吗？因为你知道平安祭是做什么吗？平安祭是当他们要吃肉的时候献的祭，他并不是为了犯罪啊，为了什么特别的需要向神献的祭，而是他想吃肉的时候献的祭。这是之前好几个礼拜前我们讲过的，你还记得吗？当然现代人不太能了解的，那个时代的人并没有吃那么多肉，所以对他们来讲吃肉是特别欢乐的事情。当他们献平安祭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这样做的，就是召聚家里的大小，也许包括亲友，说不定包括邻居，如果他们那一天刚好没有这个，跟他们分享那个祭物，那是平安祭。所以神没有要他们平安祭的祭肉自己存起来可以吃一个礼拜，并没有这样，要叫他们分享，他们一同欢乐。你记得撒母耳第一次遇见扫罗的时候就做这一件事，他告诉扫罗说，我为你保留了一只腿，一个祭物要专门给你吃的，要让他快乐。可是这个平安祭的祭肉第一天可以吃，第二天可以吃，第三天以后再吃，好像就犯了大罪一样。刚刚我们读的，我刚刚给你讲了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神希望我们不是只是很自私的想要自己保留这个肉可以多吃几天，而是可以去分享，对吧？你所以会到第三天还有肉吃，很可能你没有跟人家分享。不过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也许你会觉得我有一点太想太多了，就弄得太远了。不过我觉得也可能也有这个意思，至少我讲的那个道理是好的。你知道当我们献上感谢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有回馈，对吗？会有满足，就像你献平安祭你可以吃祭肉一样，神做这些事都是有那种 灵属灵的含义的，因为是天上式的影像。所以献平安祭自己可以吃祭肉，同样你献上感谢的祭，你自己会有回馈，你会得到满足，对吗？当你表达对神的感谢，或者因为跟别人分享表达爱，你里面有一个满足，到了第二天那个满足感还在身上，很好。到了第三天，如果你还靠着那个满足感度日，就不太好了。我的意思说，你要创造新的东西，你要第三天你还是要有真实的感恩，真实对待人有恩慈，要再去经营，不要把食物留太久了。我这样讲也有一点道理，对不对？给你做参考，这个不是绝对的解释。请再看第九、第十节，利未记十九章第九、第十节。来，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再看十三到十八节，十三到十八节，来，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些条例很明显的总意是爱，不是吗？我们刚刚读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我觉得像我刚刚讲的，你也可以把这些繁复的千条万条的条例，不觉得它那么繁复，而是把它归诸于就是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可是另外一方面，这些条例我们读的时候还是对我们有一个帮助，让我们对人的爱有一点轨道，有一点创意，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哪些事啊，使我们对人有爱。比方你收割庄稼的时候，你不要把它收割的干干净净的。平常你把家里收拾的干净很好，你做这个事的时候不要那么干净，这是主说的。留一点空间，让穷人寄居的可以得着。你知道圣经有一个非常甜美的田园故事，就是从这个律法来的，就是路德记，对吧？那个波阿斯，有钱人，他善用他的钱财，他没有吝啬，他没有只是用他的钱一定要去做他自己安排的公益事业才做，他做一些好像只是让路边的人可以拾取的事情。我们也可以这样，我们不是一定要做那种有规模的奉献到公益机构才能够做这些事，在我们四周随时有一些人有需要。在美国他们常常有一些人会这样做，特别是像圣诞节起，只要很多人回家要过年，要过节。可是有的人他们没有什么钱可以让孩子很快乐这样过节，他们去超市买东西可能买的东西很少。你知道在美国有，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专门跑到超市做这一件事，不只是他们买东西的时候顺便的而已，专门留意像这样的人然后帮他们付账。你可以把这个不要割尽庄稼的田角应用到许多事上，我大概不能一一尽数， 想想看你自己可能遭遇的事情，旁边就会有需要的人。有的时候那不一定是经济上的需要，就像印度的德蕾莎修女所说的，很多人不是在钱财上贫穷，而是在爱上面贫穷。所以你一个笑容，一个温馨的话，很可能就是在做这些事，爱人如己的举动。多留心那些也许流离失所，或者还有一些被人轻看的人。我好几次提到，我们台湾这些年来一二十年来，我们有很多家庭都有这样子的机会做这一件事，很多人家里都有外籍的看护，他们是不容易的，他们只因为生长在一个贫穷的国家，有的人很轻看他们，把他们当下人看，对吧？你不需要去纠正别人，可是你可以不要这样对待他们，尊重他们。你有时候想一想，如果一个离乡背景的人，你给他什么会让他有一些快乐，做一点这种事吧。这是这些律法的经营，其实你只是表达对他们的尊重，很可能就是对他们是很大的祝福了。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还有提到，雇主给雇工人工价，你不要用你的立场想，你要想到他可能今天领到了钱，今天就需要用。所以主讲这些话并不是让你很刻板的要怎么样实行，有的时候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原则来，并不是这样。可是如果你晓得那个经意，就是要你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爱人如己，你就会留意。那我们都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不要轻易由我们用外观来判断。当你该付钱给别人的时候，不要用你的立场来想，或者顾自己的方便拖延了给人的时机。我自己尽量的要求我们的同工该付出一个款项，有可能是我们跟一个单位买东西之类的，或者要转给一个人奉献的时候，不要拖延。内地卫的创立人戴德生去中国宣教之前，先在一个医生诊所实习，为了要装备自己。其中一个实习的项目不是在医院里面的工作，而是他学习过信心生活，相信神会供应他。那时候他领薪水，但是他学习什么呢？就是不跟老板提醒他要发薪水啊，因为那个老板很好的一个医生，可是他这一方面有一点脱线的，他常常会忘记这些事。他常常忘记该给戴德生薪水的时候给他，而戴德生有时候已经没有钱用了，他就学习依靠神，还是不要去跟那个老板讲。他的见证里面，如果你读过他的故事，有好几次神很奇妙的供应他的需要，让他在本国就学会这个功课，因为他将来到中国内地常常会遇见这一类的事。这是戴德生那一边神给他选学习的。如果你是那个医生，你最好不要做这一件事，不要扮演那种让人学习这种功课的人。我们刚读的圣经是不是也提到，你不要利用别人的弱点，老弱残疾欺负他？我们刚读的经文有包括这个吗？你借着别人的弱点，看不见或者是听不见或者是别的，你去骗人去诈财，是神看不上眼的。当然了，我知道了，现代人有的呢是自己有利用自己的残疾来骗人诈财的，当然也有，一样是神看不上眼的。我觉得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九节讲的话，有可能是来自这里的亮光，特别来自这里的亮光，就是所有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 我很快的讲后面的话，你自己读好吗？19到37节很长的话，有几个点。一个就是神叫人家栽种的时候，不要在同一个田里面栽两种种子。还有你穿的衣服织布的时候，不要把两种材料织在一起。这个你如果要照字句来了解的话，也蛮有意思的。还有不要把两种不同种类的动物交配在一起。会不会有人会用这个来应用到今天人类已经对基因工程有更多的认识？会不会神不要我们搞那些事？可是我要讲另外一面的话，就是大卫的时代，大卫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对不对？你知道大卫最常骑的牲口是什么吗？你想到大卫王，不要常常想到他骑在俊美的高大的马上面，他很少骑马，他都骑很驴的驴子，他骑骡子，骡子比较高大一点。你知道什么叫骡子吗？骡子是公驴跟母马交配的，对不对？好像神也没有责备他，而且那是他们做王的时候的标准坐骑，所以有可能这不是绝对的律例，对不对？对吧？如果他们交配成驴子是一种犯罪，大卫那样做就有点奇怪了。可是神并没有在这一点上责备他。还有现代人的衣服一大半都违背这些条例的。我们中间有人，有谁今天你身上穿的所有的衣服每一件都是只有一种材料的？我才没有。我猜我们今天好几百人在这里，可能没有一个人讲我身上就不是，我身上好像几乎每一个部分的衣服都不是。所以为什么有这样的条例呢？会不会神要提醒人一个态度，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要太专注于要改变环境。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人要改变继承的东西，神造了像这样不论植物动物，然后你要把它们交配弄成另外一个东西，它们有的会自动的变成这样。可是如果有人来做，通常是人觉得要改变环境，要塑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会不会神不要我们太专注于这些事？你知道我用的这个字眼就是很可能这些律法的精神都不是一个绝对的对或者错，该或者不该。我用了不要太怎么样，懂的意思吧？所以请不要来问我说我做到这个地步算不算太那样，我不知道。那个就是你自己需要斟酌的，好吗？对不起，你晓得我在说什么吗？晓得哈。想一想，神很多律法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都是那种说一不能二的那种律法。他想要我们像他的儿女一样，自己可以创造，自己可以起义，所以他比较喜欢给我们一个方向，一个原则，而不是给我们绝对的条例。今天有的人用第28节利未记19到28节来反对人刺青。年轻人一定要知道，对老一辈的人看到人身上刺青都是很不舒服的，所以你不要太责怪那些家里的长辈或者教会的长辈反对你这个。但是让我这样讲，你反对人刺青最主要的依据经文几乎只有一处，就是在这里，对不对？你知道圣经有别的地方讲到这个吗？我好像不太晓得，就是这里。可是如果你用这个经文告诉人家，绝对告诉人家不可以刺青，因为律法这样说，那么你以后穿衣服就要专门只穿棉的、毛的、麻的，你就不能穿现在这个衣服，你知道吗？因为在同一章圣经里面提到类似这样的 条例。嗯，所以会不会这些话都是在提醒我们，你不要那么太多花功夫在打理自己吗？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不要打理好自己，把自己弄得越难看，越年轻人穿得好像老人一样比较好，圣经没有这样说。嗯，但是圣经明确的讲，他不要我们太注意这个吧。嗯，好，这是另外一个，请不要会后来问我说我怎么样叫做不要太注意这个，我要注意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所以我们生命的当中许多的事都是像这样。嗯，这里还有一段话提到他们在应许之地栽种的果树，第一年不可以吃，第二年不可以吃，第三年不可以吃，要种的果树要到第四年才可以吃。哎，你有没有读到这个律例在这一章里面？嗯，不，我讲错了，到第四年你是要献给神，到第五年才可以自己吃。不过这个律法很显然不是直接按字句的律法，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生命记有一个经文，神很明确的告诉他，你们进了那美地，那里的果子不是你们栽种的，意思就是说原来外邦人栽种，你们到了就可以吃。那为什么在这里是这样讲呢？有可能他指的是当你自己要开始打理你的，建立自己的田园打理的时候，要有一个这样好像归神为圣的心哈。不过，300多年前吧，十七世纪的一位，英国圣经学者，他也是到印度去的宣教士亨利马太，他提到这个条例，他觉得是这样。他说，这个条例的精义是要忍哦，不要急着享受，要等到可以享受的时机，要学习忍耐，这个也蛮好的。这是他对这段经文的诠释。我想那个包括了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事，我们都留意这个，不要急着享受。比方学生就忍耐着寒窗苦读吧，不要急着要很自由的在那边玩乐，你要下一些功夫，好使你将来你有自己悠闲的时间的时候也心里面很平安很快乐。嗯，男女交往婚前要守贞，我们在台湾把这个婚前守贞说得很好，说真爱要等待。在职场上你不要急功近利，虽然有可能你的老板你的公司这样要求你，你自己尽量留意这个。还有在信仰上你也不要追求很快要宣扬名声啦，要很快有一个什么成果，所有有价值的事物常常都需要花时间的。亨利马太认为第33到34节说出了神叫我们爱人如己是要爱哪些人，孤单无助者，被人忽略冷落的人等等。主耶稣曾经在他的比喻里面，像好撒玛利亚人比喻里面也教导这些事，爱我们的邻舍，有可能就我们身边神安排让我们看见有需要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3500年前神借着摩西写的这些条例，我们称它叫圣洁的条例，仍然可以是实用的，对吗？哦，当我们抓住这个经义，今天我很详细的告诉大家，所谓民事性的条例，甚至连这些绝对的道德律，怎么样你了解那蕴含的经义，对神的爱，对人的爱，我想那个包括对神的尊崇跟敬拜，好，更好的施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颂赞诗选294首，颂赞诗选294首。我其实选这首诗歌不是为了唱这首诗歌的歌词，而是为了唱我们曾经写的另外的歌词，为了很多年。